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柄都归你。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要查考你的话语。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让我们天天能借着查经，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天天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求主让我们借着查经能更加认识神，能明白神的永远计划，能查验何为他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你也知道孩子的软弱和有限，说你洁净我的口，洁净我的心，谁把宝贝放在这不配的器皿中，让我能按照正义分解正的道，不错假，不扭假，不强解。也求主让我们借着三章灵异节的查考，能彻底除灭罪恶，转能尊道传道，殷勤做工，警醒预备，迎候主来。求神祝福天天在平台上查考圣经的众弟兄姊妹，求神纪念在平台上服侍的众肢体的劳苦，求神保守平台的侍奉，求神捆绑了恶者一切的作为。以上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圣经是代下34章，对照以弗所书第二章，题目是除恶寻求，靠恩守约，尊道传道。那么两章圣经论到尊道与传道，在代下34章，我们看到约西亚做犹大王，他专心寻求他祖大卫的神，彻底拆除了南国和北国十个支派的一切异教的丘坛偶像，并且修造神的殿，带领百姓向神守约尊道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保罗讲明救恩的要道，要靠恩，因信，不出于行为。外邦人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得以与神和好，能与选民同被建造成主的圣殿。下边呢，请大家一起打开代下34章。代下34章的平行经文是在王下的22章和23章，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查到。好，请大家一起看代下34章1-2节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。约西亚这名字的意思呢，是耶和华所医治的。这个名字应该是他祖父马拿西悔改以后所起的名字。他作王31年，是在主前639-609年。在约西亚作王年间呢，有先知耶利米、西番雅在南国侍奉。他作王的时候年仅八岁。第二节说的呢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， 不偏左右。啊，大家试想，祖父马拿西，父亲亚门，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那么为什么到约西亚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？俗话说，有其父必有其子啊。那么我们想到约西亚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必定和神的拣选有关。在他出生前的300多年，已经有神人预言了他的来临。请大家和我去打开王上13章，王上13章，请大家和我一起打开王上13章的1到2节。我来读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，耶罗波安正站在堂旁要烧香，神人奉耶华的命向坛呼叫说：坛哪，坛哪，耶华如此说，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，名叫约西亚，他必将秋坛的祭司，就在你上面烧香的，杀在你上面，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。我们看到，这是约西亚出生前300年前，神借着一个神人预言了他的来临啊。那么第二节我们看到说了什么呢？他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，不偏左右啊。在犹大诸王中，只有西西家和约西亚得到这样的好评。1到2节，效大卫所行，不偏左右。我们想到在使徒行传13章22节，神说：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好，下面请大家去看3到7节。3节，他作王8年，尚且年幼，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。到了12年，大家试想啊，他登基的时候8岁，那么就说作王第8年多大呢？16岁啊。这时候他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。我们想到在箴言书8章17节这样说道：爱我的，我也爱他，恳切寻求我的，必得寻见。啊，在第3节呢，就说到了12年。大家说第3节说了个12年啊，12年呢，那么做王时候8岁，12年就应该是20岁啊，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除掉秋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啊，他就开始呢要除偶像了。众人在他面前开出8立的坛，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，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，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啊，又将祭的骸骨烧在坛上，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啊。好， 这是第五节啊，在这儿呢，我们看到他洁净耶和华的殿，而且要除灭偶像啊。关于他如何洁净耶和华的殿呢，在王下的23章四节六节七节十二节，我读一个第四节啊，请看。王吩咐大祭司希罗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，将那位巴利和亚舍拉并天上万上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，在耶路撒冷外基伦西旁的田间烧了，把灰撒到伯特利去。在六七十二节也讲到他如何把偶像都搬出来洁净耶和华的殿。那么从我们再回到代下34章啊，刚才我们读到了第五节是吧，将他们祭祀骸骨烧在坛上，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，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缅拿弗他利各城的四围破坏之处都这样行。我们看到啊，他洁净的不仅是犹大耶路撒冷，还有什么呢，北方十个支派啊。这时候呢，大家知道已经北方已经被亚述掳去灭亡了，他连北方十个支派啊偶像也拆除了。第七节又拆毁祭坛，把木和雕刻之像打碎成灰，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之像，就回耶路撒冷了。所以这次的除偶像非常的彻底，不仅是犹大，还包括什么以色列遍地所有的偶像都除去了。我们想到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，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十六节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所以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。在彼前二章一节也说，除去一切的毒恶或者阴毒、假善、诡诈，并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这样才能行神可喜悦的旨意。三到七，洁净神的殿，除灭偶像。好，第八节，约西亚王十八年呢，这应该是他26岁了啊。洁净地净殿，把全地的偶像除了，洁净圣殿以后啊，就是净地净殿啊。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、义宰马西亚、约哈斯的儿子史官约雅去修理耶华他神的殿啊。这说到修理耶华他神的殿，为什么要修理呢？大家知道，在马拿西亚门被盗的时期，圣殿已被荒废破坏了50年，所以需要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修理殿的破坏之处是在王下22章的五节。所以这我们的提醒，我们想到林前三章十六节，保罗说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吗？林前六章十九节，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 所以我们要堵住破口，防止小狐狸进来。我们要自己脱离卑贱的事，必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三到七，洁净神的殿，除灭偶像。第八节，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，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。好，下边我们要看这段是九到十三，请看第九节。约西亚王十八年净地净殿以后，刚才第八节我们读了啊，第九节，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拉家，将奉到以神殿的银子交给他。这银子是看守殿门的利未人从马拿西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，以及犹大便雅悯众人，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。我们前头看到这个支派名字马拿西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，这是什么呢？说原来北国十个支派的渔民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犹大便雅悯，那就是南国的人啊。这些以色列人奉献的银子为修理圣殿的啊，收来的啊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又将这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做工的，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工匠，就是交给木匠、石匠买凿成的石头和架木，与栋梁修犹大王所毁坏的殿。这些人办事诚实做工的人，是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雅哈、俄巴底，督促的是哥辖的子孙撒加利亚、米舒兰，还有善于做乐的利未人，他们又监管杠台的人，督促一切做工的利未人中，也有做书记、做司事、做守门的。这段呢，大家特别注意一个，把银子交给谁？交给办事诚实的。所以在但撒19章6节说到，办事应当谨慎。19章9节，你们当敬畏耶和华，忠心诚实办事。我们想到摩西为神的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，这希伯来书3章5节告诉我们的。所以9到13，银子交给办事诚实的。好，下边我们要看14到19这段。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，祭司希拉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。这个耶和华的律法书，我们想应该指什么呢？摩西五经啊，摩西五经。希拉家对书记沙番说，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。谁将书递给沙番，沙番把书拿到王那里，回复王说，凡交给仆人们办的都办理了，耶和华殿的银子倒出来交给周公的和匠人的手里了。书记沙番对王说，即使希拉家递给我一卷书，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。那么摩西五经读的，我们看到19节王的表现，我们想读的一定是申命记28章30章神向百姓陈明祝福与咒诅的部分。 我们要讲到在生命记17章的18节到20节啊，就说神对立王的一些要求啊，说他登了王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那里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谨守遵行在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各些律例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这罪孽，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，在国位中年长日久。我们想到19篇第7节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。119篇130节，说你的言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我们看看19节啊，看看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，就撕裂衣服。撕裂衣服是古代中东人表示忏悔、谦卑和痛苦的方法。我们想到诗篇51篇17节说的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保罗在7章10节也说道，依照神的意思忧伤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我们要想到路加福音1章37节这样说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希伯来书4章12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甚至于魂与灵、骨髓骨节都能赤裸抛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那么14到19，听见神的话撕裂心肠，在这儿我没引用圣经的撕裂衣服啊。那么撕裂衣服并不表示真心的痛悔，只有撕裂心肠才能表示真心的痛悔。在约珥书2章13节这样说的，你们不要撕裂衣服，要撕裂心肠，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所以14到19，听见神的话，撕裂心肠啊。下边我们要看的是20到21，你们去为我、为以色列人和犹大剩下的人，以这书的话求问耶和华，因我们列祖没有遵行耶和华的言语，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看到约西亚听见律法书的话，不是只顾自己悔改，而是立志带领全体百姓回转，不但带领自己国家悔改，也要带领北方的弟兄悔改，要为我、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求问神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一下22节啊。于是希勒家和王所派的众人都去见你先知霍勒大，霍勒大是管理服的沙龙的妻，沙龙是哈斯拉的孙子，瓦特瓦的儿子，霍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2区，他们请问于他。耶路撒冷第二区是位于耶路撒冷的西北，第1道城墙 和第二道城墙之间，它离王宫非常的近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23到25，他啊，呼了大了啊，对他们说：“耶和华真是神，不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，说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照着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，降祸与这地和地上的居民，因为他们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，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地上，总不熄灭。”那么这个在这儿呢，我们特别看到啊，说所读那书上一切咒诅，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。那么这些咒诅，我们想到了申命记28章15节到68节，利未记26章14节到39节，这离弃神所受的咒诅。所以你先知户勒大在23节到25节的信息是关于百姓的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。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神的管教必要来临。正像25节所说的一样，大家知道神乐意给人一条脱离咒诅的道路，是在犹大被掳前夕，神还向百姓发恩言，这样说：万军之耶和华之类的神如此说，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。耶利米书7章3节。但是怎么样，百姓额坚心硬，仍然是离弃神，拜偶像，惹神发怒，最后怎么样，亡国被掳。20到25，离弃神，拜偶像，惹神怒。我们想到希伯来书12章第6节，因为神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好，我们下边看26到27。然而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，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至于你所听见的话，就听见我指着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，你便心里敬服，在我面前自卑，撕裂衣服向我哭泣，因此我应允了你，这是我耶和华说的。那么26节到28节的实际是霍勒大关于约西亚王的信息，说的呢心里敬服，你便心里敬服，原本你便心里柔软，这敬服原本是柔软的意思，对比以色列全家是怎么样，额坚心硬，这像以西结书3章7节描述的。但是约西亚却在神的话语面前心里柔软，我们知道这是圣灵做工的结果。就像约翰福音16章第8节讲的，圣灵可以使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26到27，心里敬服，在神前自卑。28节，我必使你平平安的归到坟墓，到你列祖那里， 我要降雨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祸害，你也不至亲眼看见。他们就回复完了。我们看到28节，得平安归到列祖那里。我们想到以赛亚书57章15节，神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段，29到33啊。29，王差遣人召来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，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并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，无论大小，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。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。王站在他的地位上，这句话指的是站在君王与神立约时所站的圣殿的柱子旁，正像王下23章第3节告诉我们的。那么说到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，念给他们听，我们看到约西亚虽然个人得到了神平平安安的应许，但他却不满足个人在神前所蒙的恩，而是带领全体百姓重新与神立约，立志顺服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。在31节，王站在他的地位上，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要尽心尽性的顺服耶和华，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，成就这书上所记的一切话，又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于这约。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。33节，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能之物尽都除灭，使这些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。约西亚在世的日子，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不偏左右。我们33节，我们看到他除偶像，一切尽都，一切尽都，说明他除偶像怎么样，彻底。那么最后说到什么呀？这些百姓立约跟从神，总不离开。29到33，立约跟从神，总不离开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，约西亚是要尽心尽性顺服耶和华。但是百姓都遵循他们列祖之神的约，大家知道约西亚做王是639到609主前，结果到586年犹大怎么样亡国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百姓是吧，都遵循他们列祖神的约，是表面的跟从王，实际并没有真心的悔改。正像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，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就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这耶利米书2章13节告诉你的。我们想到这儿也来提醒我们，就像林后7章1节说的，说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，这个应许呢是在林后6章18节说的， 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我们借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刚才呢，咱们把代下34章已经查完了啊。现在呢，我们要翻到以弗所书的第二章。以弗所书第二章，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啊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呢，我想大家比较熟悉啊，请导播吧播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提纲。大家看着第二章啊，题目出死入生同归于一，前十节人出死入生的经历，前三节死在最终的绝望啊，死在最终的绝望。第二节有个行事为人，行事为人有三方面，一会儿大家就我们查考四到十在基督里的盼望。第一，四到七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这点提到了三个一同，请大家注意。八到九得救靠恩也因着信。第十为什么不出于行为。第二，在基督里归为一体，十一到二十二。十一到十三外邦信徒地位的转折，这里边大家注意从前如今对比。十四到十八基督怎样使人和睦，这里边从四个方面来说明的。十九到二十二描述了合一的结果。第一，十九节是神家的人，第二并且被建造，这边建造二十到二十二讲到了根基，讲到了建造，讲到了功能。好，我们从以弗所书二十二章，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大家开始看看前十节啊。我们先来看前三节啊。第一节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他叫你们活过来，原文这句话没有，就是说第一节就是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这就是信徒重生之前的死在罪中的绝望的光景。这个死我们想到，第一个灵性的死，与神隔绝；第二肉体的死；第三第二次的死。第二次的死是什么呢？就是永死了啊。那么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身体走向坟墓，灵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。好，我们看第二句，你们从前提到了从前啊，从前这什么呀？重生得救之前行事为人，这个是在过犯罪恶中的行事为人。好，有三点。第一个是什么？随从今世的风俗，就是什么呀？随从世界。第二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顺服谁呀？顺服魔鬼啊！我们想到了约翰福音八章啊，八章四十四节这样说道啊。 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，你们骗了心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人之父。顺服魔鬼，第三点啊，咱们接着回到第二章。第三节了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第三个，放纵肉体，这三点啊，第一个是什么呀？随从世界，第二顺服魔鬼，第三放纵肉体。那么随从肉体的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就什么呀？以自我为中心。下面说道，本是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可怒之子，也就是悖逆之子啊。在以弗所书说道，在约翰福音说的是灭亡之子，在马太福音说是地狱之子啊。在这儿也提醒我们，世界魔鬼肉体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三大仇敌，那么信徒一生都要与这三大仇敌征战。好，一到三，死在罪恶中顺从魔鬼，这是我们得救前的光景。那么我们得救后的光景应该是什么呢？效大卫所行，不偏左右，就什么呢？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啊，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。好，我们下边看四到十啊，在基督里的盼望。大家看四到七，只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好，我们看第四，然而这个词，我们想到正当人类处于绝望与罪恶之中的光景，然而出现一个什么出死入生的重大转折，是因为人的行为吗？不是。第四节，大家看，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怜悯是神的属性，爱是神的本质属性。我们讲到诗篇103篇第八节，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神的怜悯和大爱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了三件大事，请大家接着往下看。第一件大事啊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这是指什么呢？灵魂的苏醒，也就是灵性的苏醒。诗篇23篇第三节，它使我的灵魂苏醒。第二件大事，第六节上半节啊，第五节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有个一同。第六节上面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这指是什么呢？从基督得到了新的生命，这个一同。第六节下半节，一同坐在天上，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得到了属天的生命啊，三个一同。好，我们看第七节，神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，显明给后来的 世代他。神让他们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三个一同是要领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教会，让教会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代看啊，幕后的时代看。也就是说，要是神的荣耀得着称赞，正像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啊，四到七这是啊，八到九节呢要解释什么是神极丰富的恩典。也就是神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啊，所以第八节上半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我们想到什么呢？救恩的基础是恩典，就像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的说的是啊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救恩的基础是恩典，那么救恩的途径是什么呢？是信心，就像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啊。好，我们看第八节下半节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请问这字指什么？是指前面的恩呢，还是指信呢？这指什么呢？这个这应该指第八节前头说什么得救啊，所以这指的是得救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指的是整个的救恩的原则，里边包括着恩，也包括着信。我们想到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八节这样说，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。临前十二章三节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所以信靠着圣灵的感动。彼后一章一，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，说明什么？这信心是神赐的。我们想到诗篇第三篇八节，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救恩属乎耶和华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是第九节啊。我们想到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说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对照，四到七，因神的大爱出死入生，那边洁净神的殿，除灭偶像。那么约西亚也是因为神的大爱，是吧？他洁净神的殿，除灭偶像。八到九，靠恩因信，不出于行为。那边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啊。好，我们接着要看第十节啊，第十节。第十节呢，就是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第九节说救恩不是出于行为。第十节在原文前面有个因为，就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 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我们知道救恩是神的作为，信徒是神的杰作。就像以弗所书4:24说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我们是他的工作。5:17，若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是不是我们是他的工作呀？是这下面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定叫我们行的。这个行善的行和行为的行原文是同一个词。所以行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5:16所说的好行为。我们想到2:14说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行善。热心行善，所以行善也就是善行，不是得救的依据，而是得救的果子。我们想到加拉太书5:22-23第十，神的工作叫我们行善，那边银子交给办事诚实的，办事诚实的也是善行。下边呢，我们要查考的是11-22，在基督里如何的归为一体。请大家先看11-13。刚才我们说到的信徒的得救是神的工作，所以得救之后也要接受神进一步的工作。所以在11开头，大家注意有个所以，所以你们当纪念。接受神进一步的工作是为什么呢？就要带入到基督的身体里。所以11-13回顾了外邦信徒地位的转折。所以你们当纪念，从前指什么呀？得救以前啊，按肉体是外邦人，被称为没有受隔离的，指什么呀？从血缘的角度看，收信的以弗所信徒都不是犹太人，是没有与神立约的外邦人。所以是称为没受隔离的。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。什么是隔离？在10下半节说了，是凭柔人手在肉身上的事。什么是隔离？凭人手在肉身上的事。所以隔离呢，是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一个清楚句号。犹太人历来都以选民的优越感而自豪。好，12，那时跟从前都一个意思，得救以前啊。在得救之前，外邦人的处境非常的悲惨啊，那是非常的悲惨啊。11，你们与基督无关， 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弥赛亚的拯救盼望。接着看啊，第二点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什么意思？没有选民的属灵地位。第三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什么意思？没有权承受应许的福分。第四，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绝望，人类都要走向死亡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没有神，得救以前外邦人处境什么呀？他不是没有神，他是崇拜偶像。正像林前八章四节到五节说，许多的神，许多的主，就说他们不认识独一真神。也就十三节告诉他们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。大家注意，原文没有这神字啊。所以你们从前是什么呀？远离神的人，原文是在远处的，在远处的，实际是与神隔绝了啊。大家注意十三节下文，如今，这如今对照的是什么呢？对照的是十一节的从前，十二节的那时，是吧？如今在基督耶稣里，注意对照的是十二节上半节与基督无关，是吧？从前现在如今那时，是吧？怎么与神亲近呢？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。我们想到以弗所第一章七节说，你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。十一到十三，远离神靠宝血得亲近，远离神靠宝血得亲近，那边离去神拜偶像惹神怒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十四到十八节，接着看啊。那么外邦人之所以已经得亲近神，是因为他使我们和睦。好，我们看十四节，因他使我们和睦啊，因他使我们和睦。原文请注意，因他是我们的和睦。为使我们和睦，原文是是，是不是的是啊，是我们和睦。下边呢就要从四个角度说明基督怎么使我们和睦的，十四节一直到十八节。好，再看十四节的下半节啊，是下半节，将两下合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只有基督才能拆毁中间隔断的墙。这个墙，我们想到了圣殿和外邦人之间的一个石墙，也想到了记在律法上的那些规条。记在律法上的那些规条，正像十五节下半节说的，记在律法上的这些规条都是什么呀？都是中间隔断的墙啊，都是中间隔断的墙。怎么样？将两下合而为一。这两下是哪两下呢？犹太人、外邦人，这是第一个事情啊，就是指的什么呢？十四节的下半节啊，十四节的下半节啊。第二， 15节到16节上半节，而且在自己的以自己的身体飞到冤仇，就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啊，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啊。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这句话原文消灭了仇恨。冤仇这句话翻译的是不准确的，消灭了仇恨。那么仇恨的缘由是什么呢？就是15节说的律法上的规条啊，礼仪的规条是犹太外邦彼此为仇，关于罪的规条是人与神彼此为仇。好，我们接着看15节的下半节啊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啊。在这儿大家看一下，两下指什么呢？犹太人外邦人造成一个新人，什么意思？进入基督的身体教会啊，进入基督的身体教会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16节的下半节，第三点。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啊，与神和好，我们想到什么呢？罗马书3:25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挽回了神对罪人的公义的怒气啊，这样才能怎么样？与神和好。14-16，借着十字架与神和好，那边听着神的话，撕裂心肠。我们看到十字架的功效，神话语的功效啊。17-18，这是第四点了啊，值得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人，也给那近处人，因为我们两次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神前。第四点，被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啊。在17节呢，说到传和平的福音，英译本是这样说，并且他来传和平的福音，谁呢？说是指的耶稣基督。我们想到马可福音1:1，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他借着他传，实际上借着他道，借着他的身体教会啊。那么传给远处的人、近处的人，远处人指什么呢？外邦人，近处的犹太人啊。17节，传和平福音给一切的人，那边他得平安归到列祖那里。18节啊，我们想到救恩，我们想到救恩原是根据圣父的拣选和预定。我们想到以弗所书1:4，因着圣灵指的代赎和传道，借着圣灵的感动，这样18节上半节说的，使人得以进到父面前。18节， 被圣灵所感，进到父前，那边心里苏醒，在神前自卑啊。我们都看到圣灵的工作啊。最后一段呢，是描述合一的结果。那么外邦人能进到父面前，使他们成为天国的民国民，得儿子名分。所以在十六节说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了，是神家里的人，是神家里的人啊。我们想到十五节说的两下造成一个新人，十六节归为一体，是吧？就是神家的人了啊。好，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二，并且被建造啊，并且被建造。在这儿呢，用旧约圣经来描述新约的教会。那么建造，大家试想，它根基是什么呢？二十节，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自己做房角石啊。那么怎么建造的呢？二十节，各房靠他连着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。那么它功能是什么呢？二十二节，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。好，29到22，成是神家的人，成主圣殿，是吧？主的圣殿，也就让神在这儿真正能得到安息，正像以赛亚书66章1到2节告诉我们的。那边立约跟从神，总不偏离，这边是神家的人，成主圣殿。好，下边我们看看箴言31，启示录20章4，题目警醒不惑，殷勤做工，复活做王。一边论到警钟，一方面论到做王。我们看启示录的20章的第4节，启示录20章的第4节啊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因为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啊。这个几个宝座，原文是许多宝座，坐在上面的啊，在这儿提到了一个什么呢？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。我们想到什么呀？为神之道殉道者，是吧？殉道者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是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。我们想到这些是什么？应该是得胜者。当然这些得胜者也很多，是吧？你不拜兽像，不受兽印记，第二天可能就殉道了啊，就这么一个光景啊。他们都复活了，这个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就像启示录20章第5节说到的啊，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，还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好，请导播播一下《基督再来图》。 请看十字架的右边，地上七年大灾难，往上看教会被提，羔羊婚娶，主再来第二阶段降临橄榄山。那么在地上七年大灾难的时候，有很多殉道者和不拜受像受印记的得胜者，他们在基督再来降临橄榄山以后，他们复活进入千年国度，与基督一同作王。好，请打开箴言三十一篇，这是箴言的最后一篇啊，题目利莫伊勒王母训箴言。一提箴言呢，我们想到箴言第一篇的八节，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去你母亲的法则。所以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打算父神为父，我们的父神不仅为父，他也为母。我们想到以赛亚书45章第三节，神怎么宝宝怀揣他的选民啊。好，前九节是给君王的忠告啊，第三节上半节，第三节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，也不要败坏君王的行为。我们想到王上11章1到4节9到13，所罗门多娶妃嫔，被一些引诱拜外邦偶像，最后被神刑罚管教啊。4到9，不要喝酒颠倒是非，君王喝酒，君王喝酒不相宜，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，恐怕喝了就忘记了炼，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。所以说把浓酒给姜王人喝，把清酒苦人的喝。第九节，你当开口行公义判断，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。所以在箴言20章1节，酒能使人懈慢，以弗所书5章18，酒能使人放荡。君王，有人说君王跟我们没关系，有关系吗？有。启示录20章4，得胜者将来与基督一同作王。比前2章9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有君王身份的祭司啊。10到21论才德妇人，有人说这关于姊妹的事儿跟我们弟兄没关，真是这样吗？我们起来查考。1到3，价值远胜珍珠，她丈夫心里依靠她，也不缺少利益，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啊。这是10到12，这个有益无损全都不缺少利益，不缺少利益，原文不缺少裸物。所以这妻子就像什么，一个战场上女英雄经常要掠仇敌的财物一样。13到27说他智慧殷勤做工，13到18他运用智慧勤劳使家中富足，19到27 他仁慈持家有道，使家得尊重。我们看二十三节，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，得必得祝福称赞。二十八、二十九得家人称赞，他儿女起来称他有福，他丈夫也称赞他说，才达的妇女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三十到三十一，被神所称赞，被神所称赞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这称赞是谁称赞？不仅是人称赞，神称赞。愿他享受超罗所得的，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，被神称赞。我们看到才德的妇人啊，我们想到什么呢？想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。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节，娶心腹的就是新郎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九节，心腹就是羔羊的妻。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，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所以才德的妇人，我们不能光想到姊妹，我们要想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跟我们每个人有关。给君王的提醒也是给每个人的提醒，因为我们得胜者将与基督一同作王。大小伦忠心，除恶尊道，殷勤作王，殷勤做工，同主作王。我们要彻底的除恶，要像约西亚王一样洁净圣殿，要把犹大、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全境所有的偶像都要除尽，是吧？让我们要除灭我们心中一切有形无形的偶像，要与世界、魔鬼、肉体、老我彻底征战，让我们能殷勤做工，像才德的妇人一样警醒不惑，预备迎候主来。愿主的话存进我们心中。好，请大家一起开口为自己祷告。